那我们接着上课，我们看119页。119页就是最后 一段经文啊，就是所以者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注脚506吉藏大师这边的解释。吉藏大师说，在这一句话之前呢，应该还有一个人问啊，就是有一个疑问句啊，有疑问的人呢，他的疑问是什么？就是说，这个国土啊，是自己的国报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说他人，他众生类就是他人是我的国土？所以有这样的疑问呢，所以才要去解释。所以解释就讲到说，菩萨取这个净土呢，主要是为了众生。那因众生的缘故，所以命名众生以为佛土。那讲到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呢，这就是讲到生善的意思啊。所以这个所以合法化于众生呢，这边就有关于善法。像布施跟持戒，就不一样了。虽然是布施跟持戒都能够升到这个净佛国土来，那因为持戒的缘故，所以他感得的这个国土，它是平整的，是平整的，没有这种山岭啊，高低不平。那如果是因为布施而来的，他就会感得这个七宝具足。所以善行还有很多啊，所以只是先略举这两个，其他的都是一样。那接着又讲到说，随所化众生之多少取佛土，这应该就是这个意思，主要是在讲广狭的意思啊，广狭，广泛还是狭窄？那因为有的佛土呢，它是以四天下为一个国土，那有的是以三千大千为一个国土，那有的是以恒河沙为一个国土。所以吉藏大师说，罗什大师也是有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一段经文呢，其实它包含两种意思。第一个就是随身善之浅深啊，就是你的善行是浅是深，那所感得的就不一定。再来就随所化的人有多少，那国土的广大跟狭小也就不一定。好，我们看120页，这边罗什的解释就是说。至此下面呢，他就列出三种条件来说明这个意思。那范本他是说随化己所众生，那这个己所就是几多啦，多少啦。像这个我们这边应该没有马来西亚人，马来西亚人要讲多少的时候就会说几多几多几多。刚开始跟他们做同学的时候非常不适应，几多是在讲啥。所以几多就是多少，所以就是随所化众生多少。所以这个罗什大师这边也讲到说，似乎是在讲随所化的人多少，所以国土就有大或小的分别。那另外一个意思这边就讲到说，所以合法化众生，那这是以善法来讲，不管看你是以施以戒，那就各随他们所行的善法来升到这个国土。所以就是有随三因的一个深浅，然后成就这个国土清净的一个差别。所以持戒感得地品，布施感得七宝具足。深造这边他的解释就是说，这边就是解释众生就是佛土，那佛土呢主要就是受众生的影响而成就的，因为就是要适合众生修学的一个地方。所以他就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，他说夫就是人啊，我们的身形如果高的话，我们的影子就怎样长，那我们的身形如果矮的话呢，影子就短。所以你的影子长影子短，难道是日月的关系吗？是日月造成的吗？并不是，是你本身长得高或长得矮造成的。所以这就是身形的缘故啊。所以随所化众生之多少而取佛土之广狭，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下一段经文， 这边就是说，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。那罗什大师这边讲到说，这个梵本呢，其实是讲毗尼，其实调伏讲的就是毗尼了。那毗尼就是善智的意思，善智众生，让他能够弃恶行善。所以随众生所弃的恶有多少，然后行善的前身有多少，然后成就这个清净的国土。我们看121页。所以调伏呢，其实它的意思跟毗尼是一样的，但是它的表达没有这么明显，所以呢就表留字面上的意思啊。所以我们中文本呢就是调伏啦，但是梵文本讲的是毗尼啦。那关于调伏呢，在注脚520它是有讲到说，调伏就是调练三业，制服过非啦。那调练呢就通于止坐，制服就为名止恶。所以制服它是有叫你不要，这个是恶的，不要做，所以你不要做就没事了。那如果调练的话呢，就是什么事情不要做，那另外什么事情你应该去做，你要去做。所以这个调练呢，它不是只有不做这方面而已，它还有你要去做的这一方面。那我们看回来上面身照呢，就讲到说，随所调伏众生之深浅而取佛土之好丑，就是净慧。那这个道生法师就讲到说，这个净土呢，它是不容这个没有调伏的人，所以要特别去说明了。那如果不调伏呢，就没有这种七宝具足的国土。然后下一段经文，这边讲到随诸众生因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，入佛智慧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521，注脚521，吉藏大师这边的解释呢，他这边是说前面两句是取报土的意思，报土就是众生果报感得的，那现在主要是在取印土，印土就是应化这个佛应化众生而示现的土。那因以何国，因以何国的意思呢，就是应该见净土得悟的，所以就示以宝玉，因见秽土已受到了，然后就示以土沙。那这个入佛慧的意思呢，他说依身照来讲呢，这个入佛慧是属于七地所得的无生法忍的智慧。所以在大品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他也有讲到七地名佛眼地。那在下面大智度论卷50呢，就有人问说，七地还只是菩萨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以五眼来讲，那菩萨也点多得什么眼啊？法眼，是法眼还是慧眼？法眼嘛，对不对？只有佛才得佛眼嘛。那你七地只是菩萨而已，你为什么说得佛眼？那这边的回答是说，你应该学佛眼啊，应该学。所以怎样叫做佛眼呢？就是于诸法没有障碍。所以于诸法没有障碍，这就是跟佛眼很相似，所以才会说七地名佛眼地。那我们回来上面看罗什大师的解释。罗什大师他的解释就是说，在修这个净佛国土的时候，逆观，这个逆就是先啊，就是先观众生来世之心。所谓来世之心，就是他的一个发心啊，就是未来他会因什么因缘而发心，发起修道之心，发起菩提心。所以呢，就于未来世呢，就应该要现神样的一个国土，而让他能够得解脱。所以他就先在未来的时候先设立这个国土的一个优劣，看是净还是秽，那再跟这些众生呢共同摄受三个条件，然后就能够成就这个清净的佛国土，那使他们来生这个清净的佛国土。那下面讲到说这个摄共摄三，这个摄呢，摄就是指先所起啊，就是先观众生的意思啊，先观众生他未来的一个发心的一个状态。那这个呢，其实就是佛慧的一个功能啊，佛慧的功能。所以其实佛有三种神变，教说神变、神足神变跟技说神变，他以这三种神变去 教化众生。那这三种神变当中的寄说神变呢，指的就是他心通，也就是说佛他能够知众生的心形，过去的心形、现在的心形乃至未来的心形，所以这就是佛的一个功德。但是现在菩萨呢，就是要去先学会这个佛的功德与一切无碍。那下面菩萨根呢，就是在说明未来受教化的一个前身啊。深造这边讲到说，众生自己见这个众生呢，有一些人是见到清净，所以他喜欢欢喜，然后去进修的。那有一些是见到秽物讨厌，然后去进修的。所以大家所喜好的都不一样。这个见好欢喜修行，乃至见不好讨厌修行，就是因这个原因呢，大家是不一样的。但是入于佛会呢，大家是一样的，所以才会说随其所因而取佛土。所以我们会生在秽土，主要就是我们就是看到不好的会生起讨厌，然后才去修道。所以一定要尝到了苦，才知道要离苦，才去修行。那接下来就是下一段经文，下一段经文讲到说，随诸众生因以何果起菩萨根而取佛土。那这边的重点就是菩萨根，所以菩萨根我们来看一下注脚527，注脚527吉藏大师这边讲说，这个起菩萨根呢，这个是指六住以下的菩提心啊。但是还有其他人的一个讲法啦，第一个人的讲法，他是说初地得到这个法性空啊，真解得到这个法性空，那生在佛家，那入为了要入佛会，所以此心乃至实性都是属于菩萨根。所以这边来从这样来看的话，就是说实心一直到初地登地啊，都是属于菩萨根啊，这个范围都是属于菩萨根。那另外一个人呢，他是这么讲啊，他是说这个上一句的这个随所化众生这一句呢，主要就是在教化外道凡夫的，让他们令他们升起信解。那上一句讲到随所调伏的这一句话呢，主要就是教导这个内凡夫，也就是佛法内的这些凡夫，那为了让他们能够修这个善行，众善行。所以这两句呢，主要就是为了化地前人而取佛土。我们看122页，化地前人啊，就是登地以前的人啊，登地以前的菩萨，所以不是圣者菩萨，他是属于凡夫菩萨。那现在这两句呢，才是为了登地以上的人而讲的，所以登地就是属于圣者菩萨了。那入佛智慧呢，表目的就是入佛果。那你要入佛果呢，你就要原因条件，对不对？所以起菩萨根呢，就是在说明他的原因条件。所以如果从这四句来看呢，他所设的因缘就是开始就是从外道凡夫就开始了，开始去摄受教化，那最终也就是让他们成佛果。好，我们看122页上面深造的一个解释。那深造的解释他说，上面未入佛会，这个佛会也就是七住，其实就是七地的七地所得的无生慧、无生法忍。那现在讲说为了菩萨根，这菩萨根就是六住地，也就是六地以下的菩提心啊。所以深造呢，它是以无生法忍为分水岭，以无生法忍为分水岭，它不是取凡圣为分水岭。如果取凡圣为分水岭，就是以初地为主，就是初地之前的，那初地之后的。但是它不是，它是以无生慧，那无生慧就是无生法忍。下面呢，这边就讲到说，下段经文就讲到，所以者何？菩萨取于净国，皆为饶以诸众生故。那我们看一下注脚528哦，吉藏大师这边，他这边的第二行啊，那 那第二行这边就是说应有问发起，就是说应该有个问题要来问。那问什么呢？他就说菩萨成佛，那得到净土自己就可以得到安稳了，那为什么偏偏要说为众生呢？所以这个所谓者和就是回答了。那这边讲说这个法身呢，它是没有形象的，难道它的国土会有固定的形象吗？所以现在取这个清净的国土呢，主要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已。好，我们看回来上面罗什大师他的解释，就是说先立国土的优劣净慧啊，然后才去修这个菩萨行、净土行。如果是为我自己而去取这个佛国净土的话呢，因任行之所成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那我凭借着自己所行就能够成就了啦，对不对？干嘛要为众生？但是现在说为了劳役众生，所以呢，就是依着众生所宜，这个物质就是众生了、啊，依着众生所宜而去自立这个国土的优劣、啊、也就是说，国土的净跟慧、哦、都是以利益众生为前提。深造也有讲到说，法身是没有决定的，那何况这个佛国净土是有决定，所以美恶之外呢，没有净可取的、哦。所以在《般若经》呢，其实他有讲说，生死如幻如化。乃至涅槃也是如幻如化，所以除了这些缘起的事项之外，那还有什么东西它是有实性可取是没有的。所以会取这个清净的国土呢，主要都是为了众生，所以随众生所应才去取的。好，接下来下面就以一个譬喻啦，这边就说譬喻有人欲于空地造立宫室，随意无碍。所以外这一边呢，在注脚531，注脚531吉祥大师这边、欸、又有疑问了、哦、又有疑问了。那他疑问是什么呢？他的疑问就是说，观空的智慧他能够去对治惑染啊、哦、这边是感染，我觉得应该是惑染，就是烦恼，就是智慧他可以对治烦恼，那我就可以得到净土了啊。那为众生的心是什么心？取有之心啊。那取有之心怎么能够得到净土？所以现在这就是他人的疑问啊。所以现在就是举这个譬喻来说明啊。那举什么譬喻呢？就是举这个造立宫殿的一个譬喻啊。造立宫殿它有两个条件才能够成就，第一个就是虚空，第二个要依于地。那这个虚空呢，就好像菩萨空心，那依于地就依众生，所以才能够有净土，才能够有宫殿。所以这个空心就是慧，这个众生地就是悲，所以你要有智慧跟慈悲，那才能够成就佛国净土。那上面罗什大师说，在梵本呢，梵本他是这么讲的，他是说空中照立宫室自在无碍。空不可用为公式，所以对于空的一个用语啊，在梵本它是没有很，它并没有很明确的区别出来，同样都是用空而已，都是指空，但是这个空到底指什么，就是很不好去理解。那如果我们看注脚532，532它这篇就有好几笔资料，有没有？从1到5。第一笔资料呢，就是先把这个罗什大师的翻译啦拿出来。所以罗什大师的翻译呢，前面他是说空地啊，欲于空地造立宫室。后面呢，他才说若于虚空终不能成。所以他把这个空很明显的用空地跟虚空区别出来。那第二笔资料呢，就是谁呢？玄奘大师啊，玄奘大师他也说空地。想要在空地造立宫室，这是没有问题的，但如果你在虚空就不能够成就。那第三笔资料就是梵文，那第四笔资料呢，其实就是将梵文白话。那第五笔资料呢，就是他进一步去说明， 说明说，这个空地跟虚空，哎，他们的原文都是一样的。阿卡西亚就是指虚空的意思啊。那同样是举虚空，但是罗什大师跟玄奘大师他们却是很巧妙的，才变通的译法，把它区别出来，一个就把它翻成空地，一个就把它翻成虚空，这样让我们比较能够清楚的了解说，同样在讲空，那它到底是在讲什么了，对不对？不管前面说你在空中建宫殿没有关系，但是后面又说你不可以在空中成就宫殿，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不离众生才能够得清净的佛国土。我们看123页，那接下来又讲到说，空中得为宫室，在空中可以得为宫室，那不可用空为宫室，要用种种的木头材料才能够得以成就。所以你看，如果这边他没有像罗什大师那边的一个翻译的话，其实就很不好理解，对不对？同样都是空，那其实空什么空？所以第一个空指的就是像空地这样，空地上是如虚空一样，是空无一物了。那第二个才是讲虚空了。那虚空是不能够建房子的，要木材料才能够建房子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菩萨虽然解于空，但不可以以空而得。不可以空而得，那要以三种条件才能够成就佛国净土。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跟梵文本呢，它的意思有点不一样，所以经文也就不太一样了，经文也就不太一样。其实它不太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？第一个空地呢，是指众生啊，空地指众生。那如果讲这个虚空的话，就是说如果用空地跟虚空，我们就很容易去区别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用两个同样都是空的话，很不容易区别。那用两个同样都是空的话，它们的差别呢，第一个就是要因为众生才能够得这个净土啦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说明菩萨呢，他要能够解空性，不是不解空性。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演培法师的一个说明，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。好，那这边讲到说，落于虚空，终不能成。那这边是道生法师的解释，他就说于虚空呢是没有材料可作为宫殿的啦。那在注脚534，吉祥大师这边讲说，如果只有空没有地，这个房子也是没有办法盖成的。好，那上面的经文说，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，愿取佛国。那这就是菩萨呢，他本身他也能够解空，那他解空之外，他又是为了利益众生，所以他去取佛国就没有这个障碍。所以愿取佛国者呢，非于空也。所以这边注脚536，吉祥大师这边讲到说，二圣这边就分别出二圣跟大圣的差别了。二圣呢，他只有修空观，他不为众生，所以他没有净土，所以二圣没有净土可言。那大圣菩萨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看深照的一个解释，上面深照就讲到说，净土一定是由众生而来的，那就好像你要建立宫殿，你要有地，那如果无地的话，就好像没有众生一样，那宫土也就没有办法成就。所以这个宫殿指的就是净土，地指的就是众生。那二圣成神虚无，也就是说二圣呢，只心于虚空当中，那他不再为众生，不因众生，不再为众生，所以他就没有净土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演培法师这边的一个说明啊，我就很快的把它讲一下。我们看第三行，第三行这边讲到说，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，那主要就是众生是净土的一个眷属啦。那这边是从依报跟正报的关系来，依报就是气世间啊，那正报呢就是有情众生啊，所以 医报怎样，那无非就是我们有情众生造作而来的。所以菩萨要得这个净佛国土呢，全都要看他所度众生的情况如何而定。所以他下一行离了众生呢，他不但没有净土可修，更没有这个可庄严的净土。那再来就是说，菩萨他在修净土的时候，他不以净土为净土，也就是说他不执着有实在的净土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才会说，菩萨庄严佛土即非庄严佛土，就是在庄严佛土的时候，他不会去执着，所以说即非庄严。好，我们看124页，124页第一行，这边就讲到说，一般来讲，土就是自己的医报了，那关他众生什么事情？怎么可以说他众生是我的佛土？那这边第二行就讲到说，菩萨取土就是随所教化的众生而去摄取的。那为什么要下一行呢？为什么要去摄取一切净土呢？主要是为所化众生的需要，也就是众生的需求了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如果有人要学医，那当然我们就要去创设医学院；那要学工业，就要创立这个工研院，度化众生。所以要看众生的需要。如果众生不需要，那你依这个方法去教导他，其实他也不接受。所以我们看下三行，这边就讲到说，菩萨要有净土，他才能够化导众生，那众生也因此更发心到这个净土去学习。所以菩萨、众生、净土，他们彼此就互为因果了。所以菩萨的庄严净土，主要就是要成熟众生，为了成熟众生，所以要实现净土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个得无生法忍的菩萨，他自利已经完成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就剩利他，那利他的事业呢，无非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延土熟生，就是利益成熟众生，庄严佛土。所以这个庄严净土跟成熟众生呢，好像是两件事，两回事。但是导师说，在这本经里面呢，在《维摩诘经》里面，其实它是一回事，并不是两回事。也就是说，你想要去成熟众生，那你就要好的环境，对不对？或者说，你要引导这些众生到达去成就那个好的环境，那有好的环境，那众生才能够来这边继续修学。所以并不是两码子事，是一码子事。好，再来就是125页，我们讲到的菩萨根。刚刚有讲到说，深造把这个菩萨根以什么作为分水岭？无生法忍作为分水岭，对不对？那这一边呢？这边125页的第三行啊，这边讲到说，菩萨根呢，应该有两个意思啊。第一个就是发起上求下化的菩提心。因为菩提心就是菩萨的根本，如果你没有发起菩提心，不名为菩萨，而且不可能成就佛道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信心念定慧的种种功德根。所以有了菩萨根，就不会随境界所动，能够永远做个菩萨，做到这个不退转。所以这个菩萨根有两种意思。那如果从这两种意思来看，第一个意思是很明显啊，这就是所谓的愿菩提心啊，对不对？愿菩提心。但是第二个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它跟愿菩提心也是息息相关。所以我们说，我们发心之后，是不是能够达到不退了？不一定哦，对不对？像大家发心要来上课听课，对不对？但如果遇到事情，一定会怎样？一定会请假，就退了。所以菩萨发心呢，他是要达到不管遇到任何困难，他所发的菩提心绝对不会退失。那要达到这一点，他必须要修十善，十信啊，十信位。所以十信位主要就是在成就发心。所以心发起来了，经过实性的修学才能够成就。那成就就是这个心不会再退了。那这个心不会再退的时候，就是进入了实住的初住。所以这个实性，实性位呢，它是修十种心，修十种心。那这十种心的前五种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信、净、念、定、慧 这五种心全部都是以菩提心为主去修学。那后五种心是什么呢？后五种心呢，就是戒，哦，持戒你一定是要的啦，不可能胡作非为的，对不对？再来就是回向心，回向心就是不执取，我做的功德都是回向于众生，回向于这个佛果。再来就是护法心，所谓护法心的其实就是忍啊，忍耐忍，所以我们为众生付出了，众生不一定会领情，或者会觉得我们是理所当然。那如果你不去继续做的话呢，那可能还会抱怨你，所以这个时候都需要忍。再来就是舍心，舍就是布施的意思。再来就是愿心，那这个愿心也就是我们要时时的去修学这个净愿，也就是菩提心。这个菩提心呢，我们是要常常的提起去忆起，那这样才能够让这个心信心不退，才能够达到初住，成就心不退。其实跟前面其实也有讲啦，就是讲到说这个心呢，就是从初地乃至到实性，有没有？所以其实它包含的范围是蛮广的。不过这边是从根本来讲，因为根本就是你一定要是发起的，然后经过实性的一个修学，这是最初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下面第三段，第三大段。第三大段这边讲到说，净土它是共德，那只有空智慧是没有办法成就的，所以要为众生才能够得成佛国净土。那这边下面的一二三四第四行呢，就有讲到说，菩萨呢就像修房子的人，那众生就像空地，那这个佛果就像公事，所以就是必须有这三个条件，那佛国净土才能够实现啊，就是有修房子的、有建房的人、有空地，那才会成就。那下面就讲到说，倒数第二行，小圣人呢，他以智慧去证悟这个诸法空性，但是呢，他却沉滞在这个空寂性当中，他就不跳脱出来度化众生了，也不外待己啊。因为他们就是以自己的生死为主嘛，那自己的事情结束之后，他人的事情他就不理了，所以他们没有为众生，他们也就没有净土。所以你看，其实从这边来看呢，就能够让我们知道说，安逸反而使人懈怠呀。所以不要太过安逸啊。所以像大智度论也举个譬喻啊，他说一匹千里马，你拿来了，你不去骑它，不去训练它，你就把它关在那个马厩里面，让它好吃好喝好睡，最后这匹马会变成怎样？这匹马就不跑了啦，报废了，它就不叫千里马了。所以一样啊，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如果我们人依空呢，依空智慧而已，是不能够建成房子的了。但是菩萨有没有空智慧？有。菩萨于空性当中呢，他能够起方便用，我们看126页，所以他依着缘起而起大悲心去度化众生，那他就一定要去创立净土。那净土完成是果，果一定要有因，因就是度化众生。所以进一步来讲，就是要有空地才能够无碍的去修房子。那如果空地上堆满杂物，同样是无法修建的。所以这边特别在说明什么呢？菩萨并不是没有悟这个平等空性，只不过证悟了之后，他能够依空起用，然后去庄严佛净土，而且他没有离开众生。所以这应该就是罗什在123页啊，123页所讲的，就是我们的汉译本跟梵文本，它的意思不同，所以经文就不同了。所以如果从都是用在菩萨的身上，两个空都用在菩萨的身上的时候呢，第一个空就是讲菩萨他一定是能够悟解法性空的，他一定是悟解法性空，那才能够去这个德为宫殿。那你要得为宫殿呢，也不可以只是法性空而已，你还要怎样？悟得法性空之后，你还要进一步去升起为众生的悲心啊。所以虽然是两种空，但是意思不一样。 那如果是汉译本，就很清楚的把两种空，第一个就是讲空地，第二个是讲虚空。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在空地才可以盖房子，你在虚空当中是没有办法盖房子的。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下面接着会讲到三种心啊。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科判来解释一下，就是物恶啊，物恶它的科判，它立的科判呢，就是从心起行，容行色心，心净佛土净。那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543。543呢，第一笔资料，第一笔资料呢，就是讲到从心起行，容行归心，心净佛土净呢，就是为了利益众生，然后去修净土行。那既然要修净土行，才能够成就净土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要先问说，那我们应该用什么心去修行？你既然要修行，那你到底要用什么心？用什么心？那用什么心去修行，才能够利益众生，然后达到这个佛国净土？所以简单来讲啊，这边这个科判呢，它就是从三方面来谈啊。第一个就是从心起行啊，就是你用什么心，你要用什么心去修行。所以用什么心呢？就是用三种心，就是执心、身心、菩提心这三种心。然后你所修的行到底是什么行呢？那就是六度行。所以虽然我们菩萨在行这个六度行，但是他还是回归到内心的清净啊。所以虽然修落六度呢，还是归到内心的清净，所以说容行归心。那第三个心净佛土净，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发心修行，达到自净，而且能够引导他众生也净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国土也就清净了。所以就是自净、他净、国土净，就是一个过程啊。好，所以趁理直说这一个脉络下面就是有两大科，对不对？那117页就是说，哎，你要建立这个净土，那你就是要教化众生，那教化众生成就了，国土也就能够成就，对不对？这在117页。那126页就是说，那你要修行，教化众生就是要修行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要用什么心去修行教化众生，就是一三心。然后在教化众生、令众生修行、自己也修行的当下，那回归到内心的清净，所以自心清净，然后众生也清净，国土也就能够清净。这就是趁理直说这两大科的一个意思。好，那我们时间总算到了。其实这三个心呢，很重要啦，很重要。它就是大圣三心，就是大圣三心啊。只要有这三心，你所行的一切都称为菩萨行。那如果你没有这三心，不管你读的是大圣经哦，还是拜的是大圣忏，其实都不叫菩萨行。所以这三心很重要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解释。那下次是几号上课？3月23。对哦，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五月份我们只剩下一次上课。本来5月11有课，但是我有事，所以5月11我们就停课。5月11停课，所以五月份呢，就只有5月25有上课。5月11之前的上课我都会预告。那5月11又跑来的人，我们就知道他从来没有来上课过。所以五月份只剩下一堂课，就是5月25。那6月份也只有剩下一堂课，就是6月8，因为第二堂课22是端午节，所以这学期只剩6堂课。所以不要随便请假，课不多啊，那再请的话呢，那就会越来越少。虽然有录音啊，有录音啊，不过现场上课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啊。 我们就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
一切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